我就。 好，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哈，今天晚上呢就是新生健壮健康讲座，由我来主持，就是主性委托我哈，因为今天的讲员吴海军的话呢，是我原来在北大的学生，但是现在我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向他学习的。今天来的人的话呢，可能有是第一次来的，所以我还需要把我们兴盛健壮健康讲座的这个由来的话呢，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讲座的话呢，是我们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祖信牧师，是他带来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他在休斯顿的时候牧会19年，非常有资历的一位牧师。他自己的话呢，是看见很多牧者服侍非常疲劳，他自己呢在这方面也是有亲身的一个体会，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的话呢，就会有一个遗像，有一个负担，希望对这个就是在前线服侍的牧者的话呢，对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有一个全面的关怀，所以就开始了，从今年2月份开始这个项目哈，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就是刚好半年，一共是18次。那海军呢，今天晚上开始就是第一次是下半年的一个第一个讲座。对，那我们前边的话呢，已经涉及到哈，就是全人健康方面有医疗方面的，有运动方面的，有饮食方面的，也有人际关系方面的。那么今天就是吴海军弟兄的话呢，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属于就是灵命方面的健康。那我个人的体会的话呢，灵命的健康是所有健康的基础。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灵命健康的话呢，所有的健康都是短暂的，意义呢都是其实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是趋于零的。所以他今天的分享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来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吴海军弟兄哈，很多年前，我想现在有30多年前了，他就是进入到北大啊，我是他的老师，那个时候的话呢，其实他做了很多非常让我就是作为老师哈，也觉得是非常就是羡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参加了北大的那个登山队。大一的时候，1年级，大一一结束，他就跟着北大的登山队呢去登山。这个是非常就是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哈，特别是我自己哈是一个，我经常告诉别人哈，我是一个非常胆小如鼠的一个人。然后听到自己的学生要去爬山的时候哈，我觉得他已经成为英雄了，就是有这个胆量哈，我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呢，后来的话，他不仅仅是登了一次山，而且他还成为登山队的队长。他在北大读书4年的话呢，每年夏天都去登山哈，所以他的连续参加了3次登山，而且其实是非常有这个生命危险的，他自己也是知道哈。但是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就是他的生命是在神里边，而且呢，就是他登了这些山之后的话呢，让我知道哈，就是他以后所有生命的山，各种各样的山，是生活方面也好，信仰方面也好，还有就是服饰方面也好，我觉得他有那个登山的经历之后的话呢，所有的山他都是可以攻克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是他登山的经历非常的具有超越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登山运动，我觉得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更为紧密的联系。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哈，如果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游山玩水，我们就喜欢旅游哈。但是，我们不知道旅游就是我们游山玩水看的这些个就是大好河山哈，是有什么样的背后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好像就是眼目看了之后拍几张照片，但是呢，我想就是吴海军弟兄哈，他信主，然后他就是，而且他是通过他现在的服饰，他后来一直的服饰，都是通过大自然来就是 就是把人带到，真的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他在体会哈，就是大自然体会就是神的创造，神的智慧的时候，在这方面应该是有非常独到的一个领受。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他的分享的话呢，也是非常具有意义。好，那我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吴海军弟兄哈，他现在是弟兄了，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师生差别的，而且就是后来的要居上，所以我现在要就是跟他学习真的是非常多的东西。我对于就是海军，我对你介绍有不够的地方哈，你自己就是不要客气哈，就是补充，让大家就是从你的生命经历当中呢，就是看见神的作为，而不是就是看见就是单单是吴海军的生命。谢谢。
对，好的，谢谢老师。能听清我说话吗？声音怎么样？
非常清楚。
可以，这个分享的画面也能看得清楚吗？
嗯，是的。
OK，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说实话，那个老师为我主持，我来分享一个题目，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以前都是听他讲啊。那个如果大家看过我的见证的话，也谢谢那个祖希牧师的带领哈。那个北大有很多学子在一起搞了一个事工，叫这个北大学子见证集哈。我的这个见证的话呢，是发表在第三集上面。如果大家看我的这个见证的话呢，你会发现田老师其实在我信主的经历里边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我是2002年出国，04年才信主。好，那04年信主的时候回头再一看，我才发现其实上帝在我的生命里边哈已经撒下了很多福音的种子，可能田老师是第一个在我的生命中撒种子的人哈。虽然他并没有非常比如说就是 aggressively 啊，这个很强势来分享这个他从香港得到的这个福音，这个上帝，但是他的这种温柔啊，更重要是他当时的那种生命的这种状态啊，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当时我住在北京，他去看望我和我的太太的时候，给了我圣经啊还有其他属灵的书籍。说实话非常惭愧，我是一点都没有看，放在书架上面。但是他的为人，他的这个生命确实深刻的影响了我哈，所以非常感谢上帝他刚才也讲，我们现在不是师生的关系哈，其实一直都是师生的关系，但是现在在主里边是这个兄弟和姐妹的关系更加亲切哈。所以这是我想回应的第一个。我想回应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何去经历上帝，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对不对其实需要像祖希牧师这样的牧会多年的这个长者哈，来属灵长者来分享哈。我自己的话呢没有任何这个好像很正规的这种训练哈，没有上过神学院的等等所以的话我想在这里就是先有一个 disclaimer 哈，先提前说一声，我不能确保我所分享的所有都是对的 ，OK， 里边肯定有这个不是完全对的地方，或者是偏颇的地方，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爱的里面的话呢，也帮我指出来哈但是我想我从一个这个平信徒的角度来分享一个好像只有在教会讲台上才能够被谈到的话题的话呢。也许对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平信徒啊，也是有工作，然后照顾家庭啊等等哈，在这个好像在这个职场上奔波的这个普通的信徒哈，也许我的经历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因为通常我们都道理都明白了，讲台上的信息也都听到了，但是怎么样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去活出来，仿佛没有一个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哈我比如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知道牧师肯定去在灵修对不对，但是他怎么灵修我其实是不知道的好，除非我跟他关系很好，那他可能会有多少有点分享。所以我想我今天的话呢是抱着这样的一颗心哈，不怕弟兄姐妹们笑话哈，那个很坦诚的把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在这里边的一些挫折也好啊，然后学习也好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能够从里边得到一点的收获的话，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好不好？ OK， 好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题目是叫经历上帝成为生命赢家哈啊，这个题目我不希望大家有什么这个误会哈。什么是生命赢家？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梦想都实现了吗？是我们有很多的钱吗？我们有很大的房子，我们的子女很听话吗？这样的是不是生命赢家？可能在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讲，他们确实是哈。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其实上帝圣经早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定义和一个标准，什么是生命赢家哈。从我的角度来看起来，就是诗篇一章第三节所说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要我去找一个生命赢家的榜样，如果我要在想象里边想象出谁是一个生命赢家，这就是我能够想象的一个形象哈。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跟就像这个树栽在溪水旁，能够跟上帝的生命紧密的连接哈，它可以供应我们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需要。然后我们该结果子的时候结果子，我们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啊。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破坏啊，没有很明显的败坏，叶子也不枯干，对不对？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事业，不管是服事，不管是家庭，都顺利。这样的人，这样的这个兄弟姐妹，是不是生命赢家？我可以说，这样的是生命赢家哈。我是现在还不是，我还有很多需要去这个去操练的地方啊。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努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我们所向往的生命的状态，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子的呢？如果我们很诚实的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或者看一下我们周围哈、教会啊、小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经历，没有这个评判的这个意味哈、只是说我们做一个英文叫 reality check 现实的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周围有很多弟兄姐妹生命状态，并不像我们刚才那个页面里边看到的那种。枝叶繁盛的这样一种状态，更多的是像这棵树哈、叶子都快掉光了，根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没死，对不对？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我们不经常的这个读经，也不经常祷告，能够背诵的经文很少，可能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可以背会的，然后彼此之间没有很深的交往，没有这个问责的机制啊、这个大家在教会里见面，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然后闲聊几句，其实并不知道彼此的生命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孤单，是不是有犯罪的情况发现啊。所以到最后我们还会被要求，或者说自己也想去服侍，常常在教会里会 burn out， 对不对？就是会精疲力竭有的时候会问自己说，难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繁盛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这个是我的一点点观察。还是那句话，我个人经历很有限哈、这个不一定准确，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弟兄姐妹原谅。那我分享一下自己个人的属灵的经历，对不对？这是一颗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常见的一个图画哈。那在上面的话呢，是大家能够看见的，是这个光鲜亮丽的一面，对不对？那刚才那个田老师也介绍了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哈。我信主到现在已经20年的时间啊，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会的聚会。那我在奥斯汀，在德州奥斯汀这边有很好的这个教会啊，我在这个华人教会奥斯汀华人教会待过，前后待过7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在这个当地很好的一个福音派教会西人的教会待了差不多12年左右的时间哈。现在的话呢是两个教会都有参与哈。那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会的聚会，我周围的话的这个属灵环境我觉得还是很好的，这种氛围是很好的。我也有很好的属灵的老师和属灵的带领哈，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胡教练，就是带我信主，然后一直就做我跟我做朋友，在我的属灵的成长里边常常来帮助我，所以我其实这些资源都很好。然后我还热心的参加服事哈，包括这个从 ACC 出来，从奥斯汀华人教会出来，职堂等等，曾经做过教会的这个执事啊等等。所以从外面上看起来哈，这个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哈。那当时看起来一个年轻的弟兄，很有能力，热心侍奉啊，然后牧师也很赏识哈。所以在外面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光鲜亮丽的。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水面底下是大家所不能够看见的，对不对？我有意识的把这个字写得很小，因为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right？ 那我们自己生命里边都有一些黑暗的东西哈，都有一些不能见人的东西，我们会把它想起来哈啊，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很长时间的这种自私哈，这个我自己的这个需求需要首先得到满足，然后如果在家里边我做的事情比我太太做的比较多的话，那我的心里这种苦毒哈就得不到这个这种发泄哈，那会造成我们彼此这个婚姻关系的张力啊，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也是被色情所捆绑。而且在华人教会里面没有这个文化，你都不知道怎么去说哈、啊。有一次我曾经说了，然后没有任何人响应，所以搞得我真的怀疑，就说在华人教会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哈、啊？当然，大量的调查就表明，其实有很相当大比例的这个，甚至包括牧师在内哈、啊，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只不过我们华人的文化或者是。其实我是觉得是一个不健康的文化啊，大家不去讲，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很长一段时间，信主虽然有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很好的氛围、很好的教会，但我个人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这个 struggle 啊，非常的这个挣扎啊，非常挣扎，根本就没有活出上帝那个那种强大的这个鲜活的生命来哈啊，肯定不是这个生命赢家。OK，所以今天哈，包括这个接下来2周的时间的话，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20年的做基督徒的过程，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的时间里边哈，我个人的一些探索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啊。这些探索的话，把它总结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叫 rule of life，就是生命的规则啊。这个是Peter Gregg 说的，Peter Gregg 他是全球。这个叫24/7啊，24/7 祷告运动的创始人哈、啊，他在英国啊。那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生命的规则是一套原则和实践，我们将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中，帮助我们加深与上帝的关系，并忠诚的侍奉他啊。那这些的话呢，其实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从很早之前在教会历史上都有哈。有的人会把它叫这个属灵的操练啊。那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在过去几年的这个摸索里边，我觉得这三方面对我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我也就愿意在今天，包括接下来的这个2个周末的话呢，能够跟大家分享。今天我来分享这个早起灵修的一些这个体会，然后下一周的话呢，我来分享我们如何去建立门徒小组，如何在门徒小组里边经历上帝。那最后一次我会分享如何去到户外哈，去到旷野里边经历上帝哈。那像我说的一样，这个是很长时间就有了，而且这个所谓的属灵操练远远超过这3点哈。我只是把我自己有一些个人经历的。那也许大家在其他的方面有更多的经历，我希望跟大家分享啊。那么也许以后的话，我会在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话呢，会更多的这个有得到哈。但是对我来讲，目前这3个方面是我比较多少有一点点得到的，所以拿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是我刚才讲的3个实践哈。那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3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原则。当然这些原则也很多，我今天时间的关系只想分享3个。下周的话我会分享其他几个，再下周我会再接着分享哈，看看时间啊。所以第一个原则我管它叫跟从原则啊，叫跟从原则。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哈、啊，还有基督教作家叫John Commerce，他在波特兰哈、啊，他在波特兰。那么他的话呢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是他写的这本书叫残酷的消灭你生活中的匆忙哈、啊。这书应该有中文版本，但我不知道那个中文版本是这个title 这个题目是怎么翻译的啊。那他在里边说的就是大家可能 quote 可能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说，如果你想体验耶稣的生命，你必须要采纳耶稣的生活的方式哈。他是波特兰一个很大教会的一个牧师，但是当他带领教会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走不下去了，他发现自己筋疲力竭哈。 然后最后再反思哈、啊，然后再再他体会学习到这一点，就是说他其实在带领教会的过程里边，他并没有去按照耶稣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所以他的身上哈、靠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耶稣的生命，所以说最后他会疲惫，会 burn out。那其实这样的话的话呢，耶稣也已经说过，对不对？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啊、其实耶稣在他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他的呼召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要跟从我，你跟着我来，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我做什么你做什么，我去哪里你去哪里，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我怎么跟人说话你怎么跟人说话，你就仿效我的样式跟从我，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啊，如何去长大，如何让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去长大哈。所以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原则，叫跟从原则哈。第二个原则呢，叫我把它叫投资原则，叫投资原则。这个有一个也是作家哈，他叫 Jim Rohn 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的成功水平很少会超过你的个人发展的水平哈。当然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书写的其实里面有很多这个圣经的一些经节等等，但是他写的书的话呢，大部分还是给这个世俗的人看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成功的话，你首先要投资在你个人发展方面哈。那我们大家在职场上工作，我想大家都非常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你投入多少啊，你得到的话呢也会是多少。其实这样的原则的话，在圣经里早就已经指出来，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就说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对不对？后面也接着说，你在这个圣灵里边你收获的就是圣灵的果实，对吧？在肉体里边收获的就是肉体的败坏。所以这是一个投资的原则，我们是不是投资，是不是花时间花精力去致力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这个跟我们生命是不是成长，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啊。那我们不能够期待说信主之后，然后我没有这个很有意识的，没有这种 intentional 的去投资，去发展自己哈啊，去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话，然后我们的关系就自然而然的好啊，这个是不符合这个基本的规则的。第三个规则的话呢，我们叫这个习惯的原则啊，叫习惯的原则。这个习惯原则James Clear 的话呢，他也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原子习惯》哈啊，是有很多讲习惯的书，这本书大概是其中最有名的两本书之一哈，叫《原子原则》哈。那么他说，成功其实是日常习惯的产物，而不是那种巨变的结果。James Clear 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哈，但他这个书主要是从这个世俗的观念来讲的哈。那么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左边这个图表的显示说，假定你每天进步1%的话。你如果每天都能坚持持续一年，你就可以这个进步37倍啊。但如果你每天退步1%，你持续一年的话，那你最后就几乎就到了零啊，就从一到零啊。所以这个就说1%的进步和退步啊，表面上看起来每一天都不是特别重要，但是累计的结果对我们讲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的这个整个这个系列分享的副标题是说One day at a time， 说我们要经历上帝，要成为生命赢家，但是我们需要每天去坚持，因为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唯一能够有的啊，不是明天，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只是今天。那我们必须要让我们今天过得更好，让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更好。但是我们明天的话呢，同样的坚持，所以每天都能够坚持，每天能够倍增，这样的话我们生命才能成长啊。那路加福音也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不是说这个我们一周只有一次啊，周日的时候去教会，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他，然后周一到周六的话呢，我回到自己的本相，不是这样的，是每一天我们都要去敬拜上帝，每一天我们都要致力于建立跟他的关系哈。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则，叫习惯的原则啊。像我说的一样，这些原则其实有很多哈。那个接下来两周我会再陆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那好，我们下面就进入这个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如何在早晨灵修的时候经历上帝啊。那大家如果做一个叫 topical study， 就是这种主题的研究哈、啊，你在圣经的，比如说这个Bible App 里边，圣经应用里边，你去搜索早晨或者是 morning 的话，你可以找到好几百条啊，在圣经里面提到早晨的经文实在是太多了哈、啊。其中比较有名的啊，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也是我每天可能我都会去默诵的一节经文，就是诗篇第九十篇第十四节，他说："求你在清晨以慈爱来满足我们，使我们一生欢喜歌唱。"啊，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放进去，我说："上帝啊，求你现在就在清晨，因为我是在清晨的时候跟他做这样的祷告，就在这个时候，在清晨用慈爱来满足我啊，满足我，首先满足我，然后使得我的一生可以欢喜歌唱啊。"那像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有很多，其他的还有几节经文也是大家都很熟悉，我也很喜欢的，叫耶利米哀歌三章第22到第23节，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上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它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另外一节经文是诗篇第五章第三节，说："耶和华呀，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我要一早向你陈明，并且迫切等候。"从圣经旧约到新约，包括诗篇的等等，你会看见清晨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成长里边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当然从理论上讲的话，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神祷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建立跟他的关系，对不对？确实也是这样的。但是清晨，因为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更加的安静啊，周围的环境也更加安静，我们不太容易受别人的干扰，对不对？那么脑科学可能也都证明说，在早晨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最集中的，我的脑细胞的这个活动是最活跃的。所以清晨我们跟上帝在一起，在我们的属灵成长中确实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啊，重要的地位。那么在这里我想就是先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调查，好不好？看一下大家是不是已经睡着了，或者是已经离开了哈。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这个对你没有帮助，睡着和离开也不会冒犯我，没有问题哈。睡觉也是很好的属灵操练，所以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如果诚实的回答，在通常你早上起来之后十分钟之内，早上醒来之后十分钟之内会刷手机的 ，yes 还是 no 啊？在那个聊天窗口里边把你的答案打出来，好不好 ？yes 还是 no 啊？没有关系哦。
诚实作答。
yes 就写 y 就可以哈 ，no 的话就 n 就可以啊。感谢主啊。感谢主。有几个说 no 的，可能是不是已经参加过我们 Marvel 的训练了？但是大部分都会说 yes， 对不对？大部分都会说 yes 啊。如果大部分都是 yes， 其实你不是孤独的 ，OK？ 你是大多数人中的啊。那我们有一个调查哈，这个这上面的数据很多，不要管，这个是讲这个美国人的这种cell phone 哈，手机的上瘾的程度，再看第一个数据就行。这就是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哈，如果是在早晨醒来之后十分钟就看手机的美国人89%的都有这样的习惯，所以早上一起来就会看一下手机。好，那因为什么？因为手机就在床头，对不对？大家在手机的充电，然后就可能就在枕头旁边。就像一个 baby 一样的，我们要抱着他睡觉，哈哈，所以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亲近一下自己的 baby。 OK，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状态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手机的这个作用非常大，很上瘾，对不对？所以你拿到手机的话你就放不下，本来是想看一下哎，这个今天的新闻是什么，或者股市是什么，然后马上就会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说我要去晨祷，我要去灵修，我要去祷告，根本就不再有可能了。或者是你即使你可以去做的话呢，也会是匆匆带过，因为你的心里边这个时候已经被装满了这个世界要你去听，要你去看，要你去想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啊，直到这个差不多3年之前， 也是这样子的啊，起来之后的话就会刷手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教会那么多年的时间里边，牧师也都讲过很多次早上灵修很重要，也看过很多弟兄姐妹羡慕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提到早上灵修的重要性啊，然后啊，但是自己却做不到。我相信在座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种挣扎，就说为什么我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啊？那手机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手机不是唯一的一些原因哈。我们接下来会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啊，能够在早晨的时候专心的去寻求上帝。OK， 所以在三年之前哈，在202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COVID-19， 对不对？在 COVID-19 发生的时候的话，我呢，我在那之前，我到包括现在都是哈，我自己做的事情是青少年教育的事情哈。在 COVID-19 之前，其实我的事业发展是蛮顺利的哈，我已经做好了这个要扩张的计划呀等等哈，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的区域能够增加，我们合作的学校增加等等，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学生进入我们的服务里来啊，也是希望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带领他们能够认识上帝等等哈，就是有很多的计划，但是 COVID-19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很多已经计划好的东西都全部取消掉哈。所以在当时我的话呢，其实整个2020年我也没有停止我活动，我还做了很多别的事情哈，但是跟以前的那种活动的这种程度来讲话下降很多哈，有一些事情想做的不能做的，所以其实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啊，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我不能说当时有这个很严重的这个 depression 抑郁，但一些轻微的还是有的哈，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开始寻求突破。然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跑步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播客，这个播客的话呢是在讲一本书，也是讲一个故事哈，也是讲一个系统叫奇迹早晨哈，这有本书叫 Miracle Morning 哈，作者叫 Hal Elrod。啊，那这个奇迹早晨这本书已经翻译成全世界翻译成大概30多种不同的语言哈，也包括中文啊，大家可以买得到的，叫奇迹早晨，它的作者叫 Hal Elrod， 其实 Hal Elrod 就在 Austin 啊，他的年龄可能比我还年轻一点哈，我一直想见到他，但现在还没有找到机会能够见到他哈。那他的一生的话呢，经历了3次大的这个灾难啊，就是那种快要死掉的那种啊，第一次是车祸。然后第二次是那个经济危机哈，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第三次的话呢，是这是最近的一次，大概4-5年之前他得了癌症哈，所以每一次都足以让他致命或者失去这个生命的活力哈。但是他每一次都能够爬起来啊，一个是自己的毅力，但是跟他所在第一次这个车祸发生之后他自己发现的这个自己创立的这个系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系统叫奇迹早晨，就是在他最低落的时候他在思考，他说，当然他是从世俗的角度，他说这些成功的人都做什么啊，结果通过他的研究他发现这些成功的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肯定会早起啊，不是每一个人，但是绝大部分都会早起，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这些成功的人的话呢，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做这6件事情啊，有的人可能是做其中的1件、2件、3件、4件啊，那都在做这6件事情中的几件啊。这6件事情就包括他后来就编了一个词啊，叫 savers。第一个叫 silence， 就是静默啊，静默，你可以是祷告、安静啊等等。第二个叫 affirmation， 叫这个自我肯定哈。第三个叫 visualization， 叫视觉想象。第四个叫 exercise 锻炼。第5个叫 reading， 叫阅读哈。第6个叫 scribing 哈，因为他要做一个词嘛，做一个代码嘛，所以他最后一个他把它弄成叫 scribing， 就是记日记哈，叫 savers。 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帮助了全球很多的人哈，他有一个播客也非常的popular， 有很多人听哈，我也经常听。那我当时听了他这个讲他的这个分享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对我会很有帮助啊，我就非常直觉的就是把他和我想追求的这个突破，属灵的突破结合起来。我意识到说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帮助这个世俗上的人去追求职业上的成功，或者是生命上的成功，也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来追求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我就自己开始练习 自己开始练习。然后我越练习的话，我就越觉得这个系统非常好。那我在那个时候的话呢，COVID-19 的时候，2020年就很多 Zoom meeting， 对不对？因为大家不能够在一起见面哈，所以我就开始把我的学到的这些东西，我的一些心得，通过这个 Zoom meeting 跟周围的人分享啊。其实参加的绝大部分都是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啊，他们啊过来这个听我的一些分享。那在这过程中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他这个概念很好。但是它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记，叫 Savers， 听起来也怪怪的。好，然后有一天的话，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词。这个就是我的贡献哈。这个它这个系统本身不是我创建的啊，当然其实也不是他创建，是他总结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啊？但是我的话呢的贡献就是想到了另外一个词，这个词我们叫 marvel 啊 ，marvel， 其实就改动了其中的两个单词，第一个叫 meditation， 把它的 silence 就是安静改成了默想，然后最后一个日记的话呢，由这个 scribing 改成了 log， 它就是 acronym， 对不对？ acronym 本身不代表什么，目的就是让它能够好记一些哈。那么 marvel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marvel 电影这个听起来很好记哈。然后的话它也代表了我们做这个 Marvel，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训练营哈，每个月我们都招生，让大家一起进来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早起，怎么样在早起里面的成长。其实更最多参加的这个人员很多都是基督徒，怎么样把它用到我们早晨的灵修里边来啊。所以我们的口号是说要做早晨的英雄哈， Marvel。 我们有一个学员说，在他成长的过程里边，他妈妈经常说你是这个晚上的英雄，早晨的狗熊。所以我们说 OK， 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做早晨的英雄哈。所以 Marvel 也代表了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要做早晨的这个英雄哈。那具体 Marvel 的话，我在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就不会特别详细来讲，我到最后会邀请大家，如果你有兴趣，如果你听了我的分享之后，你觉得这个对你的属灵成长可能有帮助的话，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更加正式的这个训练里边来啊，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它不是我几句话可以完全解释的啊，它需要一段时间，大家一点一点的去学习，一点点的跟着去练习，最终的话呢，才能够成为一个习惯哈。那其实Marvel 这几件事情的话，很多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依据哈，默想。啊，默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提到默想，对不对？我们要上帝的话语，诗篇第一篇哈，就是meditate day and night， 对不对？就是说昼夜思考，昼夜思考上帝的话语。所以默想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啊。那当然，默想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练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呼吸，怎么专注在神的话语的上面啊，怎么能够安静下来，怎么能够让自己跟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干扰能够相对的隔绝哈，能够安静下来。Affirmation 肯定啊，肯定。我们这里讲的肯定不是世俗里边所讲的这个自我肯定，说啊，我可以做一切的事情，我明天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希望是从这个圣经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哈，从上帝是怎么肯定我们哈，是基于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 bear 他的 image， 我们是在他的形象里所创造的哈。所以上帝的这个公正啊，这个圣洁等等这些品格，其实在我们身上都有。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哈，把我体会到的、领受到的上帝对我的肯定能够记下来，然后告诉自己哈，在不断的在重复的过程中，最后形成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定位哈，这个很重要啊。阅读当然这个很好，就是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每一天要读经的任务放进来，这个就是阅读。当然这跟大家时间有关系，你最少你可以去把每天的读经的任务完成，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你还可以读很多其他的书籍，属灵的书籍、职场的书籍都可以啊。我这里就不再做调查哈，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就说上一次我完整的看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其实不是很多人有这个很好的读书的习惯，那读书的习惯的话你要培养它，其实 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每天读几页 That's it。 如果你指望着说我一下子要读完一本书，这本书好几百页， 这个任务可能多半不会实现。但是如果你说我每天我就读两页好不好，我每天读两页，通常一本书是200页到300页左右，如果我每天读两页的话，我就差不多100天我就可以读完一本书，是吗？我每天读两页，我觉得还是可以完成的，几分钟的时间，是吗？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训练营里面通过这样的一些概念来带领大家去学习哈。Visualization 就是想象啊。我在上个礼拜我在 Wyoming 在怀俄明带那个青少年户外营会，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 Marvel 这一套东西。其实想象啊在圣经里边也有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诗篇很多诗篇就是非常丰富的想象啊。我最喜欢的诗篇第23篇，如果你读诗篇第23篇，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都是大卫王在想象，在想象他是怎么住在上帝的圣殿里边，在想象他是怎么被上帝带领到青草地，对不对啊？所以非常丰富的想象哈。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早晨的灵修里用到这样一些想象的技巧哈。包括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耶稣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担忧我们要交托给他，是吗？所以这个都是可以通过想象的方式来完成。锻炼很重要，最近几年在山前团契里服侍，我们非常强调锻炼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重要性，对不对？我知道我们这个群里边以前也分享过类似的信息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神庙我们当然要把它 take care 好，对吗？如果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甚至因为是服侍的原因而忽视了我们这个身体的重要性，没有去 take care 它，那么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能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take care 自己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休息啊、睡觉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最后一个是日记啊，在日记里边我们可以把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把我们的感恩啊，包括上帝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啊，都可以通过日记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这六件事情是不可分离的啊，是我们可以在早晨一起来完成的六件事情。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这个你可以把其中的一件事情或两件事情放到这个当比如说白天来做啊，比如说如果我每一天的锻炼的话呢只是做几分钟，我早上就可以完成。但是如果我要去跑步，最近我在练习跑步，那跑步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我自己开车到一个 trail 那里去，那么我就需要把它这个放到后面来完成啊。但是我们是推荐说尽量在早晨完成，那么这样的话呢在白天的话我们有时间可以多做一些。那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早晨没有去完成，我们心里想哦等会儿我工作完了我就去锻炼，其实很多时候工作完了你根本就不会去锻炼，因为你可能太累了，或者是这个家里有什么事情，或者同事要你约你出去见面等等，你就会把这些事情全部就计划就全部打乱了。所以只有在早晨保护好自己的时间，把这事情做好才是成功之道啊。所以这个 model 你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我们推荐的话就是说你最少是花半小时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和生活哈，比如说如果你家里有孩子，孩子7点钟要上学哈，你7点钟要送孩子上学，那我们推荐就是你至少是在那个7点之前半个小时起来，来做完这个 Marvel 整个的练习哈，把当天你要读的经文读了，祷告等等全部完成，然后7点钟开始做你这个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其他的一些事情。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更多，对不对但是半小时我觉得是一个 minimum 一个起码的一个要求啊。如果时间特别赶，比如说出差啊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当然可以再把它这个压缩一点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有意识的 intentional 的去投资在我们个人的成长，投资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边，一天半小时我觉得这个要求不算高啊。那说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这个分享一下我自己早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OK， 每次要分享自己个人经历的时候，就会心里有点战惊哈。一个的话呢，就是怕自己做的不好，然后分享出来大家会笑话我，哈哈，这是一个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怕也呢，就说会影响大家哈。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是，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大家自己的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就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把 这个早晨灵修的这些环节融合进来就好，融合进来就好啊。所以我目前的话，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啊，尤其是在暑假时间比较多一点，所以我每天早上会花的时间会多一点哈。通常我五点钟左右会起床啊，五点钟会起床，我会起床之后上厕所呀，喝水啊。我们强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喝水，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肠胃能够清空啊。第一件做事不是拿手机，是喝水哈。然后我喜欢喝咖啡，所以喝完水之后我会 喝咖啡。这中间我还会去量一下自己的体重啊，因为我也比较小心自己的体重，不要这个吃多了就长胖了，对不对啊？然后的话呢，我会到这个时候，我家里还都是黑的哈，我的家人呢、孩子还都在睡觉哈，是我是完全安静的，就我一个人啊。我会到这个楼下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一个这个yoga 啊瑜伽垫子啊，我会坐下来，我会开始我这个早晨的灵修啊，比如说我会先从默想和读书开始哈。那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会先开始用那个Lectio 365，在美国的朋友有可能听说过，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带领我们去默想和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哈，就是刚才提到的24/7的祷告运动的创始人，他们做的另外一个产品哈，叫 Lectio 365。Prayer 就是通过不断的去读一节经文啊，让我们去回想很多的东西。这个是我连续在用，已经用了很长时间。早上有一个，晚上有一个。晚上通常睡觉之前我会听，我还没有听完我就睡着了。所以大家如果想早点睡觉的话，那个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然后我会用那个 YouVersion Bible App 啊，那我知道在国内的朋友可能会用那个未读圣经啊，那也很好。在美国的话呢，这个叫圣经叫 YouVersion App 是现在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圣经的应用哈，它的功能非常的全哈，所以我会一定会读到当天的经文是什么，因为它每天的当天的经文它都有一个全世界各地啊，这个或者是牧师，或者是这个做机构的负责人啊，有的是平信徒，他们会分享自己对这个经文的一些感受哈，然后的话呢它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环节，就是带领我们怎么去祷告哈，在那个环节里边也会涉及到一些默想啊，一些这个视觉想象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会把这个应用的话呢，每天我都会用哈。那如果我还有时间，我一定会读当天的竭诚为主那一章哈，我会读一下。那如果还有时间，我再读其他的一些书哈，所以这个是默想和读书的这个环节。自我肯定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他讲了七个 I am 啊，所以我们不说我们要有耶稣的生命，我们要仿效他的生活方式嘛，所以耶稣讲了七个 I am， 我自己也给自己总结七个 I am 是什么啊，比如说我说我是上帝的孩子啊，我被他爱，这个定位是不会改变的，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我这个定位哈。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个自我肯定的宣言哈，是根据圣经的经文，我自己的总结，我自己的领受啊，包括上帝给我特别的恩赐是什么啊，上帝要我做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我都会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会每天的话呢，告诉自己这是我不能忘记的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象哈，想象我会有时候会回忆一下，说昨天我做过了什么事情，有什么让我特别感恩的事情，或者有什么事情我做的不太好，那这些事情我会在日记里把它写下来。我也有可能会去预想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在今天早晨做灵修的时候，我在脑子里边已经过了一遍，我已经在想说 OK 大概这个 Zoom meeting 会是怎么样子的，田老师会怎么来开场，然后我的话呢应该怎么去回应等等虽然不是跟今天完全一样，但是我的脑子里已经过了一遍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过电影啊，这个对我们的工作还有属灵的成长其实都有帮助啊。然后最后下面一个呢就是锻炼。那么锻炼我刚才讲了，我现在主要是跑步，但是如果是我有跑步也有休息的时候，如果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做五分钟七分钟或者十分钟的锻炼啊。我们山田团契有一个视频是胡教练做的，我也做了一个叫这个健康只要十分钟啊，所以也推荐大家的话呢可以跟着练习。就说如果你因为工作或者是生活各方面的限制，你不能每天花很长的时间，不能够去这个健身房，完全没有问题啊！只要你能够每天坚持有七分钟或者十分钟锻炼，你可能就可以过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你可能就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如果你可以去 踢球，可以去跑步，可以去这个做其他的运动，都是锦上添花，但至少保证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锻炼量啊。最后一个就是在日记里边，我刚才提到了，我会回忆昨天发生的事情，我每天我都要写下来，基本上每天我都要写下来，过去一天我有哪几个感恩的事情啊，然后我今天要主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所以通过日记的方式把它记下来。好，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目前的Marvel 早晨我的经历哈，这个整个的时间，因为我刚才讲了，我的这个职业各方面可能不是跟大家的情况不是特别一样哈，我的时间现在相对比较灵活一点，我可以花时间比较多一点，我可以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都可以哈啊，等到我们孩子这个开学之后的话呢，我的时间可能不会有那么多。Marvel， 你真的开始练习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说确实能够逐渐的帮你养成习惯，这个是我的一个截屏哈，是从那个 YouVersion 那个 Bible App 里边，没有任何夸耀的意思，只是想跟大家说，如果我们能养成习惯，它可以帮助我们每天都在上帝的话语里边哈，这两个是一样的，左边是中文，右边是英文，有的时候因为中文翻译的话呢不是特别准确，所以我把两个都放在一起啊，所以如果看这个数字的话，我大概最长时间哈连续就是每天至少打开一次这个 app 啊，这个至于说我打开之后我是花了一个小时花了一分钟，这个统计是看不出来的，就是说我至少是打开过一次的应用，我大概连续542天啊，然后这个有231个周啊，231周就差不多4年时间啊，就说每周我至少有一次打开那个Bible 的应用啊。然后这个右边它叫 Daily Refresh， 叫每日更新续航，这个就是我说的它那个祷告那个环节哈，它是首先用每日的这个经文讲解，然后再祷告等等这个的话呢我最长的有32天连续的哈，然后目前的话呢最长的是6天因为我刚从外地回来，我在外地户外营会的2周的时间里边没有办法用，因为没有它需要这个互联网哈，没有办法用。那 Marvel 我们从几年之前的话呢开始就是这种公益的推广哈，让大家能够参与来这个学习，对自己有帮助其实不仅仅对我有帮助，这上面列了一些这个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哈，他们都觉得 Marvel 的实行真实的帮助了他们哈，我就不读他们的这个一些见证，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可以真的是帮助他们在每一天早晨都能把这时间利用好，我们常说你利用好了早晨，你这一天就有一个好的开头，对吗？然后明天我们再重复 right？ 所以之所以 Marvel 的话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话，是因为它整个这个系统的设计符合了这个习惯的这个力量，这本书里讲的叫习惯的回路那从这个习惯回路的角度来讲，就中心是我们的渴望，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渴望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对不对？上帝的圣灵在里边，我们都有这个渴望。那现在的问题是，当早晨我们要起来的时候，这个闹钟一响，然后手机就在旁边然后你马上就会去看手机，然后你看到手机之后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多巴胺刺激你，你会觉得兴奋，得到奖励，然后你开始 长期的重复这样的一个循环，导致这个习惯非常难以被改变。那么这个渴望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 Marvel 里边把这个就是你通常做的事情改变了那么早晨一到要醒来的时候，那么与其说我们去看手机，我们首先是去比如说喝水然后由喝水的话呢进入到这个去做默想和其他的一些环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成了我们对这个上帝这个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敬拜他，我们跟上帝说话我们的心得到满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奖励，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通过这个重复，通过完成这个习惯回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刺激我们大脑，这样导致我们越练习我们越觉得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开心，所以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重复它这个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一句话，我也非常喜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重复行为造就我们，卓越不是一种习惯不是一种行为，乃是一种习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仅要知道 早晨灵修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我们要追求这样子。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一个习惯，你要养成那个习惯。如果你没有养成那个习惯，它虽然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很有帮助，你得不到它，它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吗？所以我们要重点要从这个习惯的角度哈。最后一个，为什么我们觉得它对会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前面开始讲的第一个原则就叫这个仿效和跟从的原则，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的，对不对？在这个马可福音1章35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啊。像这样的经文，在这个福音书里边，你会看见很多地方都有。耶稣他有这样的习惯。他常常在他服侍最匆忙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说他第二天早晨会起来去祷告，去灵修，去和上帝说话，去跟天父亲近啊！这是他的生活方式，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仿效他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就自然可以得到他更多的生命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那我很快就完成了，这是倒数第二个 slide， 就是我们有这个21天 Marvel 这个早晨训练营在这个小鹅通上面是通过小鹅通这个平台这个都已经设置好了，有几百个人都已经在里边参加过这样的课程所以这次我们给了一个特别的优惠，9折优惠，人民币只要9.9扫描这个二维码的话就可以加入为什么不能完全免费？我完全可以免费，主要是如果完全免费可能很多人就不太珍惜所以多多少少出一点点钱让你知道，就说哎，我是有一点投资在里边，我要去用心的去学习，希望这个新的习惯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祝福那最后一个 slide 的话呢，就是我个人的联系的方式，左边是我的微信号如果大家在加入那个课程之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这个联系我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关于这个属灵成长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沟通和交流可以联系我。但如果是美国在海外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可以加我的 WhatsApp 众所周知的原因可能比较安全一点如果在国内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如果是看一下田老师，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就这样结束这个整个分享的这个 PPT 我都会给田老师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
谢谢海军弟兄你给我们的分享就是大家呢有问题可以写到我们的那个聊天室里边，谢谢海军，就是你的分享非常好对，祖姓在这里边。
对，我贴了一个海军弟兄的见证大家可以，如果是在海外，你是可以点击了以后可以看到他，因为今天提到在那个见证集里面第三册，他的见证就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link， 大家可以点，就是他怎么信耶稣的提到田林老师对他的帮助
谢谢，我都没有读啊。
还要补下课
是是是对，这里边有人问这个回放，我们有回放就是想要回放的人的话呢，可以留下你的电邮，在聊天室里边写你的电邮我们不仅就是把这次的回放呢会给大家，然后我们也把就是以往所有讲座的那个回放连接提供给大家
对不起，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吴弟兄吴校长说的那个，你早上读的那个就是那个灵修晚上灵修，我没记住那个，能不能发给我们一下？其实我很渴望有这样子的早上的那种，你刚才说的那个对你很有帮助，我也很喜欢早上和晚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很好的生命的分享。
对，
我不知道到哪去找到。
Lactitio 365。如果你在海外可以搜得到这个。
我在 Houston， 对，我可以。
对，谷歌或者是 iPhone 里边都有，叫 Lactitio 365。好，这样的应用的话，那种每天的灵修祷告的应用有很多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
Lactitio 365是吗
？Lactitio。
Lactitio，OK。
对。
对这个以往讲座回放连接祖信牧师已经放上去了，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聊天室。其他人还有就是还有问题吗？就是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祖信还有海军，我们今天是不是分一下小组呢？
对，我觉得可以啊。对，就是就少数几个人我们可以聊一聊，谈一谈这个今天所听到的，然后关于健康方面的，我们彼此其实这个平台的设立，我们是希望除了听讲座以外，我们要有一起的切磋啊，然后这个彼此的分享，我们可以认识同路人嘛。
好，那就是海军弟兄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哈，那就是我现在分一下组，